就是你身材什么样，其实你就是会刻意的去选择什么样的衣服。你但凡现在练的就是比较是你自己心中满意的那个型，你就会把衣服脱掉，
稍微肉多一点就立刻又穿回去了，
可能会穿回去的速度会慢一点。衣服很容易脱，比较难穿。这是谁说的？舒淇还是谁？
舒淇
竟然用到了我们自己身上。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嗨，
今天要聊什么？今天就是一个四个人的一个，简直四个人最不 fashion 的状态，要聊 fashion。
早上九点钟起床聊 fashion。
对，先描述一下，我们这现在是早上录，然后呢，现在我面对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张肿脸，很肿。
我是宿醉的素脸，
真厉害。
怎么？你昨天晚上喝了多少啊？
昨晚喝了七个
精酿啊，七杯啊。
一人
那真的有蛮多嘞，
但我也没醉啊。
那李一还行不？
没醉，但是
还可以。
但是我不得不说，
有一点点胡言乱语。
对，
有一点
我昨天晚上一点多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我就我问他，我说你喝醉了吗？他说没醉，然后发了一些摇晃的视频，然后我说那你快回去。哦，我说那你快回去，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我走到哪儿了，我饿了。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有点危险，我就说你还记得我明天早上录音吗？
就是那一句话让我醒来了，我马上回家了。
哎呦，
好吧，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时尚话题呢？是因为我们很时尚吗？
这话我想应该只有小鱼敢接吧。
没有啊，因为大家都要追求时尚啊，大家都有自己的 style 和自己的时尚啊，对吧？
好，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想分享我们自己的那个穿搭经验是吗？还是要推荐一些具体的东西？
都可以吧，
我觉得也是可以浅聊一下个人的那个时尚见解。
我觉得先让小鱼开始来浅聊一下这个自己的一些
时尚见解，披头散发素颜的小鱼。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目前的这个 outfit， 就是一个简单的 T 恤，来自那个 Bipolar。 没了。
我现在的 outfit 来自 Gymshark。
Lululemon
Gymshark 是一件运动背心。没了。
哎，我发现有三个人穿着背心。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从头到脚来说一说自己喜欢的穿搭啊，或者自己喜欢的 style 啊。先介绍一下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一个什么 style 吧，就是或者是自己的特点。
还有就是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时尚这个觉醒的？
应该从很小就开始了吧。
对啊，应该是从初中就开始了吧。
初中才开始
对自己的穿着有意见？
我幼儿园就有了。
我觉得那个幼儿园是叛逆吧，就是别人要你穿什么你不想穿。
不是，那为什么别人要你穿什么不想穿呢？对呀，就是你自己就会有一个大致的，就
是
我想要什么。
反对呢？
不是，我从来不是一个为了怕反对而反对的人。
好，那我们就从那个这个开始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赵师傅。我的时尚觉醒年龄大概是初中，然后我自己给自己打的标签就是优衣库女孩。
大家好，我是自然老师。我时尚觉醒的年纪应该也是幼儿园开始吧，因为就是从那个自己喜欢穿那种公主裙开始，我觉得我的时尚就觉醒了。然后那个我自己给自己的标签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穿布料很少的衣服的人。
大家好，我是仔仔李。我的时尚标签逐年的变得跟曾老师差不多吧，但是我的身材并没有变得像曾老师一样。总的来说，我就是一个大码但是喜欢穿布料很少衣服的人。不爱穿衣服的人。我应该不是喜欢穿布料少的衣服。
对，其实是
不爱穿衣服。 不爱穿衣服、嗯、所以喜欢过夏天嘛，就因为夏天就可以不要穿衣服、嗯、很快乐。
是的是的，没错。
我关于我的时尚觉醒，我有一个非常离谱的故事要讲，就是我记得在我奶奶的葬礼那一天、嗯、我因为穿什么衣服被我妈痛殴了一顿。
多大的时候啊？
痛殴啊，
那时候六岁吧，但是在那个之前肯定就已经觉醒了，因为在你想在我奶奶葬礼那一天，我在挑我穿什么裙子，然后我挑了一条白色的裙子，上面有那个红的绿的花，小花，那种很小的花，但是他们不是说葬礼必须得穿素的嘛，就是
那是值得被痛殴嘞。
然后我就一直追着我妈妈在问，哎，妈妈妈妈妈妈，我可不可以穿这个，这个上面有白的，有花，有红的绿的花，然后就一直问他，把我妈问烦了，妈把我殴了一顿。
值得殴，值得殴。
对，我也会。嗨大家好，我是小鱼。我时尚觉醒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早熟吧，可能就是在一个大概是一个三岁左右。一个很确切的年龄，三岁左右，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是短发，然后穿的也是就是
较为中性，
在西安，对，比较中性，就是运动套装以及连体裤，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男孩。然后我的小时候一直就是比较抗拒很娘的打扮，公主裙 no， 但是我记得就是我在西安有穿过那种公主蓬蓬裙，但是我的整个的一个搭配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地主帽。
是什么？
就是那个地主的帽子加上一个小辫子。
为什么会有地主的帽子？
不是，就是古代的那种帽子，只是我小时候比较胖，戴了就像地主。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在西安，然后西安就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弥漫着古代氛围的城市，然后我所有的留影的那些地点都是在一些景点，就是所以就是都是一个古代的那种男生戴的帽子加一个假的小辫子，然后穿一个公主裙。
哦，我知道了。
所以我
帽子
现在看起来挺嘻哈的，所以我现在整个的我的一个那个穿衣风格也是就是一种拉扯，女性跟中性的拉扯，就是我今天的穿搭，我如果上衣穿了是一个比较女性化的，我就是下半身一定会弄一个非常中性的单品给它平衡一下，这是我的一个时尚的一个准则。就是不会让自己从头骚到脚、嗯、
就是如果上衣很 man， 下身就会穿的比较
对
一点。
对，
那我们从头开始说起吧，你们最喜欢戴什么样的帽子啊？
我不戴帽子。
我们两个的帽子可以把家里淹掉、哎、
吗？我的车上后面全部都是帽子。
哎，我发现曾老师基本上不戴帽子，
因为我头好大的，戴什么帽子都不是很好看。
没有一种适合你头型的帽子吗？世界上
反正棒球帽是不适合我的，
渔夫帽
还
挺适合他的，
可以，就是尤其是那种就是有点冲浪版型的那种，就下面有那个挂线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户外的那种，
户外一点的，对对对，还可以。嗯，
请仔仔里和小鱼这种帽子达人来介绍一下。
我也是棒球帽，我应该是棒球帽最多吧，棒球帽，然后其次就是渔夫帽、
嗯、毛线帽也很多啊。
哦，我的毛线帽也很多，要穿。
我也是，就是很多颜色嘛。嗯、对，贝雷
帽
我也有一些，
可能多一点，多一点。
但我小时候、嗯、也不是多小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吧，有段时间沉迷于戴那种宽檐的礼帽。
哦，都有那个时候啊。
哦、对，
我是大学的时候，
我是时间很流行那个就是小礼帽，不是很宽的檐，小的。
就是、
然后编织的
最流行的那段时间吧，他戴了很多那种帽子、嗯、
小礼帽不是我的菜，小礼帽完全不是我的菜，我一定要戴大的那种，像我这种大气的人、
嗯、就是夸张的那种。
就是头大也、不是头大，对，因为我觉得我头也不算小了，然后五官也比较大，就是适合戴大一点的东西，能稍微压一下吧，小的那种就是适合五官精致一些的女生。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是正好在流行啊，就是什么呛口小辣椒、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年代的、嗯、但现在是绝对不会了。
对，现在礼貌真的觉得很隆重。哎，
太夸张了、嗯、就我感觉大家就是这么多年逐渐在 dress down 嘛，就是时尚圈也变成一个更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了、
嗯、
在帽子方面我是发现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美式棒球帽非常不适合
那种，我觉得没有人适合，对，就亚洲人没有人适合。
我刚才就想说棒球帽一定要是蜿蜒的，就是那种
那种那种
的
不叫
非常，
对对对，不叫
teenager 以及傻，
是过气的 rapper、
就是、
嗯 no 我觉得是因为亚洲人的脸都会比较扁平了，再戴那种就是宽、
嗯、就更平
宽且平的，就是把你的脸感觉就是无边无际的放大了，
放大。
你像我戴一般的那个就是棒球帽，正常的那种蜿蜒的棒球帽，我都还要把沿就是再折一下，大概就是把那个沿会折到比我的颧骨稍微窄一点点的地方，嗯，差不多太阳穴往下、嗯、可能再往里收一点点吧，因为它会让你的那个视线就是会更集中嘛，就是会往中间落，但是太窄了也不行，会显得你颧骨很凸
很高，
所以就是差不多就是到颧骨的位置、
嗯、
但是我一般会把它就折到就再折进来一点，我感觉会让脸更立体。
所以大家试帽子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个宅宅里的这个标准，
就是或者是有现在手上有一些觉得以前戴着不是很好看的帽子的话，也可以把它稍微折一下
折一下
再试一试。然后还有一个选棒球帽的标准就是那个顶不能太低，就是我觉得如果顶太低的话会显得没有颅顶，
但也不能太高。
是的，我觉得比起太高来说的话不能太硬，
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那个帽高，就是它那个顶低且软、
嗯、
那个真的不行。
接下来往下面就是眼镜啦，墨镜眼镜在我小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经常戴那个雷朋的那种飞行员的那种眼镜，但是现在那种已经不流行了，是不是？
就没什么流不流行吧、
嗯、
因为他那个品牌他做的始终都是会有那一款，哎，他本来就是比较更适合男性一点。
如果你脸上
他比较阳刚的感觉，
你这里就会有点挤。
是的，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觉得那个眼镜好看的时候，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去欧洲旅游，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我当时走在意大利的街头的时候，发现就是每一个这种外国的帅哥美女的脸上都架着一副雷朋，很适合他们。
对，比较适合脸窄一点，就是立体。
对，立体的人、
嗯、
是的、
嗯、
但是雷朋其实挺好的、
就是、
因为他有
鼻托，我现在还有很多副
质量也不错啊，
质量还蛮好的、
嗯、
然后他也不是只有蛤蟆镜嘛，他现在那个圆圆的那副我也很喜欢。
是的，
嗯，
但我觉得雷朋的设计还是偏向给欧洲人的脸设计的，
嗯，
无论是那个鼻托啊，然后那个整个的那个眼睛的框架啊，都是。
是的，
后来不是比较流行就是什么 Gentle Monster， 就是感觉更像更是给亚洲人。
但是 Gentle Monster 我觉得一定要配鼻托，就是你一定得自己加鼻托、
嗯、
因为它是玩基本上所有的版型都是没有鼻托的，然后它如果稍微重一点，那个框的材质稍微重一点的话，就会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
是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戴的这副框架眼镜。
但其实我们四个的脸型不太一样、嗯、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适合的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觉得你们有很多眼镜我就是不行的，我有特定的几个眼镜是不行的，就是因为我脸比较方嘛，颧骨
再带方的，
颧骨又比较高，就是这整个脸其实是一个正方形的，然后我是不能带方的，而且我往上挑的也不行，因为本来就长得比较
猫眼的那种。
对，然后如果往上挑多了就会显得非常非常凶。
就是方形的脸要用圆形的墨镜、
嗯、
圆形的脸要用方形的墨镜。
没有，我觉得圆形的脸什么墨镜都可以、
嗯、是的，因为我没有挑过但我有一种就是这两年挺流行但是我一直不可以的，就是那种透色的镜片。
我觉得那种也比较适合男生，哎，
就很不时髦，不知道为什么戴着就很土。
我觉得没有几个，就是除非是那种特别酷的女生戴是 OK 的，但其他基本上都是男生我觉得比较合理、
哦、
女生不太适合那种。
我觉得是不适合有妆的眼睛、嗯、因为你从那个镜片后，那个镜片感觉就是不能透出来一个很隆重的
眼睛。
对
像我也不是很适合那种挑的那种，就是猫女形状的、
嗯、
因为我本身的眼睛就非常挑了，所以我们没有脸，好像我们四个人脸都不是那种很长的脸。
我脸挺长的，
大短脸，
不是马脸，但是是比较长的。
所以长脸有什么建议吗？
要把视觉重心转移到上庭吧。
对，
我就可以戴夸张一点的。
是的，所以我的都挺夸张的。但是我就是说到夸张的这个眼镜，就是 Gentle Monster 这个牌子，它虽然是有很多夸张的眼镜，但是就是大家还是注意了注意了，就是非常容易过季。
是的，
我买过很多副，就是真的非常夸张，当时戴的时候就是紧跟当季潮流，但是后来就再也没碰过了。
但我觉得 Gentle Monster 就有一点像眼镜里面的那种快消品牌，因为它又不贵嘛，就是1000来块钱，然后
但它也不便宜。我今年是
对
我今年是找到了真正的快消，好吗？那而且是 Kendall 同款那个
Le Spec，
对 Le Spec 那个才是真的快，它就300-400块一个，而且就是真的非常好看，
我也买了一个，
只是它没那么好用。
但是它很紧，哎，就是可能是我脸太宽了，我就是被夹到，就是整个太阳穴快要爆炸。
我觉得那个松紧度刚好，因为我戴很多墨镜，
哦、
我就想箍头发，但是很多墨镜就是根本都箍不住，
哦、
然后那个就相对紧一点，然后就箍的刚刚好，所以我就很喜欢那个牌子。
我也买了一副，我就是仔仔里给我推荐那个嘛，然后我买了一副那个小小的那种，我觉得太夹了，我。带着开车根本就不行，你知道吗？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在开车。
那个不是给你开车的，这个牌子跟你说，它就是不适合真正戴墨镜的场景，因为我觉得它的镜片有一点点会影响视力，
凹一下造型，
不是特别清晰的那种。
就是这种比较夸张一点的眼镜，就是很容易过季，可能戴个1年2年就。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好啊，最容易过季的就是我以前买的那些 Gentle Monster 的什么镜面的，然后戴帽边，然后这么大的那种，
我一抽屉的，
我也是，而且一买就失心疯，觉得好好看。
我那次去韩国买了七副还是八，反正最后买下差不多10000块钱，就买墨镜差不多买了10000块钱，但是这都不算什么了，因为以前不是，因为墨镜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以前不会想说要去找这种平替什么的嘛，那时候就买什么香奈儿啊，什么 Linda Farrow 啊，那些牌子的都很贵啊，6000-7000块钱一副。
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
我们的起点是雷鹏，
我们的起点是雷鹏，
你的起点是香奈儿。
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些东西啊，现在真的有点想不明白。我现在有了新的头部装饰了，应该在派送了吧，我的橄榄球头盔。昨天给他买了一个护目镜，比所有的墨镜都好看。
继续就是上衣了
啊，没有耳环啊，
没有，
耳环不是头上吗？
哦，还有配饰，那就先讲配饰。
配饰就你们两个讲就可以了，我们两个就可以下线了。
我没有配饰。对，因为我发现我戴任何的配饰我都会过敏，只要是接触皮肤的。
然后
其实我很小就打了耳洞，哎，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打了耳洞。
我也是，然后还被我妈说了一顿，骂了一顿。
当天晚上我爸爸妈妈就把我那个就是那个棍子拆掉
了、
就说让他自己长好。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记得升旗仪式压力，那升旗我们都站那个操场里面，我后面的那个人他帮我用棍子直接又戳了一遍，又把它戳穿了，一边戳就一边流血，我们就在升旗的地方，我的两个耳朵就流着血。所以我这一辈子是确实跟配饰没有什么缘分。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就很容易过敏嘛。
我倒不完全是因为过敏，就是因为懒。
我
是了，还有懒。
其实戴配饰本身不那么容易过敏，除了耳洞，它是因为有伤口。就是你如果懒的话，像我会带着它洗澡，但戴完它洗澡之后，一是它自己变得不好看，二是它就会开始，有些
有点过敏。
对，
是的，一定要摘掉啊。
你们有什么好的？什么品牌推荐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你不过敏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是
蛮好看的，是吧？
看到觉得好看的就可以买啊。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买太贵的，
很贵的，
因为说实话很容易掉。我之前有一对很贵的很贵很贵的耳环，我就是在那个，而且我就想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不要在洗手池子面前戴首饰。如果你要在洗手池子面前戴首饰的话，记得把那个下水口给它关上。我那个耳钉就是眼睁睁的在我面前流走，
掉进去了。
我有一次结婚戒指 掉到那个下面了，然后我是把那个下面的，因为那个下面不是有一个管子吗，它是这样弯一下的，它一般不会直接掉下去，
是的，
就把下面，
但是你想想你的戒指可能应该有就是还蛮大的吧，
这么
的，我那个耳钉是个真大嘞，真的，我马上去拔管子了，没有了，4万多块钱，
你买的手搜嘞、
VCA 的，我当时是、
就是、我就晓得是 VCA 的了，
嗯咯，佛都一定见紧了，就是觉得了见方式念了，就是我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去帮我买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红玉髓，然后他说我要给我妈当生日礼物，然后我说好，我一去，我一进店就被摁在那里了，然后他就说觉得这个好适合你啊，然后就开始往我耳朵上比划，然后他一比划上去，你也知道，就那个店里面的灯光再配上那个钻石，走不脱。
但 VCA 的东西是真的很好看了，
走不脱。而且关键是你要试那种就是稍微贵一点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卷闸门放下来，
就感觉你很尊贵是吗？还是说你就跑不掉？
是怕你跑掉了。
哎，可是我觉得在香港就会失心疯。哎，
会失心疯啊，我妈以前说她每次来香港的时候就是跟我一起逛街就会发失心疯，我想说根本不是因为跟我一起逛街，到香港这个地方就要发失心疯啊。我反正我是觉得以前就是想小时候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首饰就是都要戴很贵的那种，
什么卡地亚啊什么的，
对，但是我觉得逐渐好像也有点过时了，就是现在更流行那种就是有设计感一点的，然后时髦一点的，除非是你就是真的有一些场合就是它是需要你身上有一些好的首饰。
什么场合？
比如说送小孩去幼儿园。
但那个时候我不是在拉美吗，就拉美有很多地方是那个宝石比较有名嘛，就比如说哥伦比亚它有那个绿宝石叫祖母绿吧，然后巴西有一个什么来着，反正也是另外一个，然后当时我们就去那里出差，然后就去当地逛，然后买了好多那种就是宝石，好贵哦，但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很日常的首饰，你知道吗？就是你能用上的场合是很少的。
你买的是原石还是它已经经过制作的？
它已经经过制作的首饰，但是它并不是那种很 fashion 或者说很日常的那种款式。
你现在可以再找那种珠宝设计师，然后让他有的小店他是会
弄一下，
对，他会有一些款式，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再拿出来，然后重新做。这其实就是时尚，是就是石头永远都是那个石头，它变的只是它下面的那个真正的配饰嘛，就是像戒托啊，或者是它那个项链的设计的款，它的镶嵌的那种工艺什么的。我也有买这些东西，我现在就是还会戴我之前就是那个就是一个祖母绿的小戒指，我觉得挺好看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崇尚任何名牌跟奢侈品的人，所以我在这一块就是基本上只是让配饰为我服务，就是它好看就行，能搭配到我今天的衣服和我整个的风格就行，而且我的风格就是一个简单。
曾老师说你的简单可能
因为我想到了
他的概念不太一样，
打飞盘要卸五斤的时候要卸一个盘子，
但是对，
一整个盘子给他拖着，
我的东西很多，但是就是它那些东西的本身都是很设计简单的款式，
是的，是的，
只是多
项链啊，然后耳环啊，然后我有10个手指，我卸3个戒指多吗？
是的，是就是它的简单，这就是它的简单，
简简单单的时尚以及一些平平淡淡的美丽。
但我是觉得戒指这个东西是真的没有办法只戴一个，我就戴一个就是
结婚戒指，
结婚戒指啊，我就只戴一个。
对，你像我一般戴戒指也就是两，也要2个3个，
就是一个搭配的一个概念 ，mix and match。如果你只有一个 ，how to mix and match？
是的，我真的说是有，就是我不是有一个做我跟昭君在同一个地方有一个做衣服的阿姨嘛，因为她就是一个。对于时尚就是蛮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人吧，所以就是很小的时候不是就在他那里开始看一些时尚杂志什么的嘛，但是就是关于配饰这个概念是完全是从他那里知道的，就是他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看那些国外的街拍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说你看就是有时候他们这些外国人穿衣服都很简单，他说但是他们一定都是带了很多很多的五金，就是带了很多的首饰来搭配，
对、啊、
他说你就会觉得他很时髦。
Next 上衣，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外国人对我的评价就是，有一个外国的朋友对我的评价是，你的脸很平，所以你不要穿很简单的 T 恤。
我已经很久没穿过就是质地很软的 T 恤了，像这样的 T 恤的话我可能也只会在家穿以及运动之后穿。
时候穿，是的。
嗯，
不不不，我觉得穿 T 恤好看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不能胸大，
胸得平。嗯，
是的，
我胸其实不平，但是我从来不穿有胸垫的 bra。
我也是，
嗯，我就是刻意的让自己的胸看起来小，而且我的重点在可能在腿吧，就是我比较喜欢穿短裤，我喜欢穿那种很短的短裤，
嗯，
然后很短的短裤配 T 恤就是很好看，但是 T 恤 配长裤，
嗯，
稍微长一点的裤子都不好看，就是
都不行。但我不穿 T 恤的原因是因为我总是找不到合适的长度的 T 恤，我就是要么就短了，短了就是 你胸稍微大一点，那个 T 恤不是就会被顶起来吗？就上面又要怕它显，就是怕胸把它顶起来，下面又怕屁股把它顶起来，
对，怕显厚。
嗯，
我主要是我觉得我现在是每天穿运动服的时间太长了，我但凡不穿运动服我就想认真的就是 overdressed 就是用力打扮一下。对，
早上今天早上一起来想说，哎，爸爸是不是开始了，就在那看，嗯，第一个打开的店Lululemon 但我已经跟我自己说了真的不要买了，你知道多离谱吗？就我那后备箱一打开，别人说你这是什么体育之家吗？
但是我这次不是又买了两件假的那个 Lulu 吗？有一件是曾老师推给我的那个，
嗯，
这个 Apps Street 这个背心，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莫卡菲利，好多网红推了那个，
嗯，
然后我发现还是确实没有 Lulu 好，哎，
嗯，
就它那个背心的长度以及那个，
对，它型不太好，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哎，包括其实 Lulu 的裤子也是啊，就是假的真的是没有真的好，
嗯，
为什么它这个科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布料加设计吗？
和那个 缝边的技术。
对，
就是我觉得运动衣那个缝线的技术非常重要，
希望国产的品牌加油做出一些平替，好的平替。露露其实挺贵的我觉得，
但是我说真的啊，就是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看到，就别人说其实你如果练特别好的话，你穿40块钱的裤子也是一样的。露露不是必须，但是就是对我们这种可能需要一些包裹啊什么支撑啊然后这种修饰啊的，我觉得露露还是蛮适合的。
但是你说到这个，这是其实所有的衣服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身材好的人，
啊，
穿40块钱的衣服也很好看。
对啊，
也不用穿贵的衣服，
身材好的人穿20块钱的，20块钱的衣服都行，穿
布就是身材好的穿40也好看的那个基于是他可能没有在做运动，就是他只是试穿，因为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很多人就是那种1688的运动服，然后他在那边试穿都是 OK 的，就是我买假的 Lulu 我试穿我也是 OK 的，
嗯，对，他没有动起来，
对，但是我动起来的话他，嗯，就是会有点往下垮，而且就是在我洗完5次之后他，嗯，那个裤子已经不是第一次的样子了。
但是运动服有一个问题是，运动服他也有过不过气以及你是不是穿他有新鲜感的问题。就我原来刚开始买运动服的时候我也喜欢买贵的，就全部都是 Lorna Jane 和那个 Lululemon 的，但是我现在都不穿了，就是我是那种需要一直有新的衣服的人。
我觉得运动服真的在这个品类里面算
比较不容易过时了，
蛮不容易过时的了，
嗯，而且哦，对，我有一个就是我现在的购买的原则就是它不要有太多的那种当季性，就是我喜欢买不会过时的款式。
我觉得没有不会过时，除非就是这两年流行，
就是我因为我买衣服都是比较基本款，
我觉得总会过时，就算你没有当季的元素也就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款式，比如说阔腿裤，你像以前我们都穿紧腿的牛仔裤，现在都穿宽的牛仔裤，过了两年可能又 回去紧腿的了。
嗯，
不，没有啊，你买剪裁好的阔腿和紧腿和这种直腿你可以一直穿啊。
我买了很多剪裁比较好的那种紧腿牛仔裤，就现在就穿不，
过两年又会穿，
怎么搭配了，对，只能再等，就放着再等两，
或者是等你瘦了的时候你又会拿出来穿。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就是脑子里要非常清楚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你买了的话随时都还是可以穿呢，啊，你像西装你可以穿很久啊， 就是不同版型的西装。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就是如果我买便宜的衣服，就是从Lulu那个假Lulu和好真Lulu的这个话题展开的，那我如果花假Lulu的钱，我可以买到每年当季流行，可是我第二年我不穿的衣服，和你买一件Lulu的最经典的款式让你穿十年，哪个更让你开心？我是那个就是每年穿。
为什么人要这么极端呢？我为什么要买穿十年呢？而且我不是那么追求当季呀，没有，但是我只会选我喜欢的款式，我当不当季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诱惑。我觉得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北大不是有一个时尚协会吗，然后就从我学姐手上传给了我、嗯、真的就传给了我，
竟然有一个这样的，
太好笑了，像兄弟会
那个当时就做了一次 Vogue 就是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张宇就带着那个吴林他们就来了嘛，然后就我就起来问了一个问题，然后问的就是张老师刚刚的那个问题，我就是说作为学生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钱就是投资在那种特别贵的单品上，对，然后快消呢你又会觉得它就是太浮躁了，我说这个要怎么，就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取舍，然后你知道吗，时尚编辑给你的建议就是都要
对啊
我觉得运动是就是功能性还是最重要了，你像对于我来说运动的时候最重要的肯定是 bra， 因为我胸太大了，就是我一定要有就是支撑性和保护性的
强支撑、
强支撑的运动内衣，
但是又不能憋，
对，
这个很重要。
趁此介绍一下大胸女孩怎么买运动内衣吧。
大胸女孩买运动内衣的话，肯定首先要选高强度的。我觉得就是从这么多品牌里面来说，有一些那种专门做给大胸的，像什么华格尔的那个运动系列，还蛮好的。
华格尔
但是它
还有运动系列
叫 CWX， 它很丑，就是它不好看。但是它是宽肩带，然后包裹性非常好，哪怕是现在比如说我要去打飞盘或者是什么，就是这种跑跳特别多的运动的话，我就还是会穿。总的来说 Lululemon 的内衣没有特别适合大胸的，我觉得 Lona Jane 的反而很多都挺适合大胸的、
嗯、对，因为 Lulu 的都是还是比较漂亮、
嗯、但是 Lona Jane 呢就对于大胸来说最不友好的一点、啊、
会显得更大，
因为它胸垫真的太厚了，
很厚，
所以我现在就是会把胸垫取出来，然后就是贴一个那个乳贴就好了，很完美。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对于运动的那个衣服的那个放的屁可能更多、哎、
是了。
现在我们进入到裤子和裙子的部分，噔噔噔噔，小鱼不是说你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裤子？
我是说运动的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裤子，所以都是 Lululemon 跟 Lona Jane 的。
Lona Jane
Lona Jane 的裤子没有 Lululemon 好穿， Lona Jane 的裤子多数都有点往下垮，我觉得、
嗯、
没有，他现在有一款那个 Lutus， 就是那个瑜伽达人那个系列都还挺好穿的。
我觉得 Lona Jane 的下款都还挺好穿的，其实我觉得往下掉我都可以接受、嗯、就是我提一下就好了，那种卷边的我是真的不行比如说我现在买很多这种 Gymshark 呀，然后什么 Bombshell 啊， NVGNT 还是 NVGTN，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网红健身品牌，他们都是这种针织类型的，其实腰是很容易卷边的，我觉得它的设计是给那种腰特别细、
嗯、
然后屁股特别大的人穿的。
好了，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些别的吧，不要再讨论一些运
动服
的技术细节了。
但是其实瑜伽裤也是现在的时尚啊，对吧？
Legging
我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在广州生活吗，我那个时候还挺不爽的，因为我觉得广州就不适合任何的时尚搭配，就我觉得在北京的话四季分明，每一季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idea， 可以穿不同类型的衣服啊。在广州的话大衣就基本上穿不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些时尚 sense 都白瞎了在广州。但如果现在的我居住在广州，应该也会很就是直接背心配裤子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近年来的流行也就本来就是更运动吧。
我想说我漏很多就是穿布料很少衣服这件事情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
高一吧，去北京上那个新东方暑假的时候，
嗯，
然后就可以背着我妈妈去进行一些购物的活动，因为在住一个人在这边住40天嘛，然后就我记得我当时去逛那个王府井的 Esprit， 然后就买了一件巨少料子的吊带，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喜欢布料少的衣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像我小时候可能是从来没有想过要穿吊带，
对，是的，我以前从来不会穿背心，
不会不会。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就是我没有腋毛。就是我天生没有腋毛，所以我其实非常适合穿背心，因为我腋下就是非常的干净，而且又不需要任何处理。但是我以前从来不会穿背心，因为我觉得膀子太大了，但现在就是 whatever、嗯、看这么壮。
哎，我觉得其实身材也是时尚的一部分，哎，这个是跟
着在变
的。
对
对，
就是你身材什么样，其实你就是会刻意的去选择什么样的衣服。你但凡现在练的就是比较是你自己心中满意的那个型，你就会把衣服脱掉，
对，
你的布料就会很自然而然越穿越少。
我觉得我很明显一点，都不是说我练到我想要的那种身材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稍微瘦一点那个衣服马上就脱掉了，就是肉稍微紧一点，
稍微肉多一点就立刻又穿回去了，
可能会穿回去的速度会慢一点，衣服很容易脱，比较难穿。这是谁说的？舒淇还是谁？
舒淇，
竟然用到了我们自己身上。
没有啦，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逐年就是对自己更包容了，
更有自信。
嗯，对对
对，
对，
不
是，
是
的，
我觉得不是包容，也不是自信，应该就是一个 whatever。
对，是的，是 whatever、嗯、就以前可能就算你是现在的身材，你也不会接受你自己穿吊带和穿短裤。
哎，如果放到我小时候，我还是会觉得现在很胖。哎，因为小时候就是要真的是那种瘦的瘦、
嗯、很瘦。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观念也改变了，大的审美也在转变啊。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
问题吗？
教授的
表情仿佛在说有吗？大的审美有改？
对，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是更严苛了。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就是它就是更严苛了。嗯，会稍微多样性一点吧，对吧？就是唱反调的声音，我觉得也比以前多了。
以我们小小的频道微弱的发声为例，就是。从第一期就开始辱骂男性。
那你们怎么看那些品牌请特意请的大码模特，比如说 Lulu， 他会请那些很胖的吗？
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
蛮好的、
嗯、因为他是有参考意义在的。
嗯，
我会想要知道那个衣服穿在
普通人身上
不同的身材上是什么样子呀。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刚去英国的时候，然后上他们那边的跟那些购物网站什么的，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很多品牌都会有专门的就是一个专区，或者是你在实体店里面会有货架，就是叫什么 Petite 或者是 Curve， 就是比较丰满的和比较娇小的，它会有专门的这种针对性。对，很棒啊。而且我觉得对品牌来说，它当然这个是就是对它品牌形象的提升嘛，就是你本来就是赚女人钱的，你还不把大家都服务好了，对吧？但是我发现就是真的很贱的一点是，就是国内哦，有时候就是换新模特，就是会有那种大码模特什么的，就是还会有人在下面评论说这个模特很丑啊，或者是怎么他怎么那样啊，就是看着很难受，很不舒服，
看了不想买，看了就不想买之类的。
对，
我有一次还因为这个退了一个代购群。就是那个代购在群里面说，就是把那个，
对，你有跟我讲过。
对，他就说，他说天哪，他说这模特图真的是丑出天际了，他说我不知道露露是不是不想卖裤子了。
那还要讨论鞋吗？
我觉得鞋是我应该演变还蛮大的一个类目。因为比如说裤子，你像我10年前买牛仔裤，我可能现在真的还在穿，因为我说实话，我的牛仔裤真的很贵，就是均价都是2-3千块钱一条的牛仔裤，当然是。
哎，你买过最贵的一条牛仔裤多少钱？
7000多。
Why？ 是什么牌子的
？Amiri， 现在穿也可以啊。
它是什么样的剪裁呢？
可以浅
浅的介绍一下吗
？Slim fit， 然后很多洞。牛仔裤其实说实话，可能就是也翻不出来特别多花嘛，就我们之前讨论了。但是鞋子就是说实话蛮演变的，因为以前的那些单鞋，所谓的单鞋，什么 RV 啊那种鞋子，不可能再拿出来穿了。 什么 Jimmy Choo 啊、嗯、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买呢？就当时就
那时候全世界都在穿，
都在穿啊，以前就很好看啊、嗯、而且它也不是说所谓的当季款，
其实它也不是不好看。现在你看 RV 的鞋子你觉得丑吗？我觉得也不是丑，
不丑，但是就是
但是你
衣服
跟你现在的风格
没有东西可以搭配它了，嗯，
就是他没有时髦感，现在
时髦的都是别人看你就是会觉得你是一个有体面工作的阿姨。
是的，这一味真的很重。
而且我也没有看过你们穿那种大牌出的那种超级大的鞋子。
我有啊。
你有吗？
什么叫超级大的鞋子？
老爹啊，
就是那个巴黎世家那种大的老爹鞋。
我有啊，
运动鞋他有啊。他什么都有。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两双鞋吧。
好的，
两双都是 Birkenstock。
Birkenstock、啊、
我最近买了两双鞋，两双都是耐克的足球鞋。
我最近也买了一双 Birkenstock， 还把以前很久以前买的 Birkenstock 一直没
穿
的翻
翻出来
再穿。
是的，
太好穿了。
但是 Birkenstock 配袜子真的很好看啊，我是觉得。
对啊，因为它 它是好穿的基础上，如果你追求一些个性的话，还
是
可以追求得出来
的。有很多发挥的余地。就是 Birkenstock， 你想想是多少年前的流行了？
马丁靴也是啊，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流行过一次，然后最近不是又流行了一下，
嗯、
是吧？马丁靴、
嗯。马丁靴我一直都在穿哎，只是颜色不一样，就是我们小时候
它头的大小有点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我们
原来很。大，现在稍微小一 点。
而且我们小时候刚流行的时候、哦、大家都会买五颜六色的亮皮的，
现在都买黑的。
然后后来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都是有穿黑色的。
所以呢，所以你们的鞋子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买舒服的可以多穿一些时间的。
也不是吧，
我觉得
总会流行回来，
鞋子这个东西还是很难讲哎。
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喜欢那个 Church 的皮鞋，那个靴子短靴，哇塞，也是失心疯跑去买、
嗯、
结果其实后来也没怎么穿过，但愿以后还会有机会再穿了。 我
会
把它留着的。
对，它那个靴子绝对不会过季啊。它就是那种切尔西靴，不就是 Church 吗、
嗯、
就是它呀，你可以一直穿呀。而且它春秋也可以穿，露腿也可以穿，就冬天配裤子也可以穿，也可以配裙子穿。
还有什么包？
唉，包我现在就是背布袋子，小鱼的那个比较大的很适合我，那个大的 unit 的布袋子，
哦，那个真的可以放好多东西。
还有我觉得菜篮子其实也蛮好用的，就是可以什么东西都往里面丢。
是的，什么都往里面丢。
我那个小飞机场的布袋子那个袋子都断了，背太重了，然后我婆婆帮我缝起来了。
天哪，这就是浪子吗？
我之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也是失心疯买了三个上万块钱的包，然后回来以后也是基本上没背过。
有几年就是那一段时间感觉整个大家风气都很不正，就是会喜欢买那些包。
对，
就现在真的几乎都没有背，全部都在柜子里。我的
好吧，今天聊差不多了，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的 less is more。
我觉得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会很容易接受不舒服了，别扭的不舒服的，但是是好看的感觉，就是其实就是时尚趋势也变得更舒适了，就是大家都放松了。
嗯，
19年的时候在上海吧，然后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去生小孩了，然后他生完小孩出来，就是跟小孩已经一岁左右，反正就是可能有一年多左右的时间没有出来蹦过迪什么的。然后他有一天就是我们就约了蹦迪嘛，跟我们一起去，然后他就穿了紧身裙加 Jimmy Choo 的高跟鞋，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是穿那种短 T 恤然后短裤配球鞋，然后他说现在在外面蹦迪
时尚已变了，
现在在外面蹦迪已经不用穿紧身裙子加高跟鞋了吗？我们说真的没有人穿紧的裙子加高跟鞋了，太土了。
如果说时尚这个话题的话，就是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时尚类的相关书籍，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你是怎么样培养你的审美和你的时尚品味的呢？都是一顿瞎买，就是你买的多了，犯的错多了，就是试错多了，就是你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我也希望我自己就是已经过了那个一顿瞎买的年龄和阶段，就是即便我现在还是在一顿瞎买，但是我觉得我基本上知道自己现在适合什么了，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重要的。 时尚不是每一季的潮流，而是你的风格、你的长相、你为人处事的态度、你的气质、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见过的人、
吃过的盐、
吃过的饭、
吃过的肉、
吃过的苦、有过的甜。希望大家都对自己越来越了解，也对自己适合的东西越来越了解。今天就这样了吧。嗯，好的，拜
拜。
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苹果自带的 Podcast 订阅我们 Plastic FM 塑料调频。谢谢大家，
拜拜。